弟兄姐妹平安，请问你今天第一次来的请举手，两位好不好？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
我姓赵，来自大陆深圳，我的职业是教师。
段是那个段，
段奇的
段。哦，段奇的段。好，这位呢？第一次来教会吗？
对。
哦，感谢主，请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要姓谢是不是？
谢谢。
谢谢谢哦 ，OK。愿神大大赐福你们两位，愿神的爱环绕你们。一生人一生啊，最美的祝福啊，就是认识主耶稣。人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是能够接受主耶稣。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进来我就感觉哎呀，好像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问主任说哪位是新朋友啊？愿神祝福你们，也让你们第一次来聚会哈，能够适应，能够听进去神的话，能够很心满意足哈，而且特别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啊，太美了。我今天想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啊，就是话语的更新。我们先来看一出圣经哈、啊，先来看一出圣经，来一起来读哈、啊，来请。哥林多后书几章？五章十七节，这节圣经哈、啊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。若是有人在基督里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一个属乎神的人，他就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新造的人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每一次读到这节圣经哈、啊，我都受提醒。弟兄姐妹，许多时候哈、啊，我们称为基督徒。我们称为新造的人，我们知道，哎呀，我信耶稣了，我有永生，我有永远的福气。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天天来经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？所以我时常受提醒，这一节圣经提到里面那个变成那个字哈、啊，那个变成那个字啊，是一个怎么样？是一个持续的变成，是天天不断的变呢、啊。而且这个新造的人，那个新那个字啊，也是持续的，是继续不断改变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大家成为一个基督徒吗？成为新造的人。不只是说，哎，我将来不会下地狱，我可以上天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活在世上，有没有经历我天天是被谁改变？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：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最容易犯错，最容易忽略。最容易软弱的，最需要被更新的，就是这个话语。话语，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个，哎呀，圣经好像是教导我们要圣洁，要圣洁，要圣洁，没有错，这很重要。但是其实，圣经里面在生活上的教导，话语的经营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失败的时候，就表示说你的生命发生问题。当你话语失败的时候，在提醒你一件事情：你今天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对不对？虽然不见得你在犯罪，但是。 当你话嘴巴的话失败的时候，就提醒你，你到底跟神关系怎么样？你在新造里面，还是在旧造里面？你在圣灵里面，还是在肉体里面？所以今天我们不想说，我们讲这个话语啊，不只是说我们单单注意我们所讲的话。我刚刚说嘛，我们从话语里面注意到我们生命的问题，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认真看待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句圣经，我们来读，来，请。
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
这里说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。怎么样行事为人才算是以蒙召的恩相称呢？我们来看。 很从容的说 Who are you？ 那这时候总统就愣了一下，他勉强说 I am Hillary's husband。 这时候首相管听懂听不懂，他就大声说第二句话Me too。 我们一句话啊，不管是好是坏啊，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。虽然你自己不知道，但是别人啊，都会放在心里面。所以我们说话不小心啊，常常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话很温和，很能够帮助人，有的人说话是很犀利，很容易伤害别人。所以今天呢、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：话语的根基。刚才大卫以弗所书那个圣经啊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说的两种话，还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说的三种话。我们要说的哪两种话呢？一出来，我们来读这一段，来，请。
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
只要谁是说什么？
造就人
的好话。我请各位，要说好话，对不对？对，也不完全对，但是如果根据圣经啊，要说什么？造就人的好话，这就是今天的问题。今天很多人啊，只愿意说好话，常常派你去规劝某一个人，讲来讲去讲了老半天，明明要纠正他的，他听起来好像在夸奖。经常有这个问题啊，人人想当好人，明明有人实在是错了，不敢讲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人犯错，敢去跟他讲实话的，请举手。一个两个，很好，好。一个人犯错了，你看见一个人犯错了，不敢跟他讲实话的，请举手。还是不要多一些哈，请放下。没有错，很诚实嘛。这是今天教会的问题，人人想当好人。孩子错了，爸爸不敢讲，让妈妈去扮黑脸，扮坏人，自己躲在后面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在家里面当警察，到处看谁错了你就骂，不是。一个人犯错了，我们需要去帮助他说，鼓励他的好话。但不止如此，不止说一些鼓励他的好话，他错了需要帮助。该纠正的要纠正他，该提醒的要提醒他，这才是造就他，才是帮助他。这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，要随时说什么？造就人的好话。下面说哈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，都需要被提醒，特别每一个人都要被鼓励。被肯定，在纽约州有两位心理医生，他们就宣称啊，说他们研发出一套智力测验，可以很准确的知道说这个孩子是不是天才儿童。他们这个研究发表了，很多人不相信。但是后来有一所学校的校长，他要试试看，他就请这位亚洲医生到他学校，给他一个班级测验。那一天测验完毕以后，第二天这两位医生就宣布说，你这个班级里面啊，有五位小朋友是天才儿童。20年以后，果真 当年被宣布说这五位是天才儿童的，他们的成就比一般的同学还要好，还要高。那这个准确的判断呢，引起大家社会上轰动，大家就想办法找出这两位医生，找出来，要他们来公布当年怎么样测验，他的学历基础怎么样，要来做进一步的科学研究。后来这两位医生呢，就在大家强力要求之下，就召开记者会。这两位医生搬出来一个破旧的老木箱。木箱上面还有封条，封条上面还有一个日期，那个日期就是20年前测验那个单子的日期。那两位医生说啊，20年前我们测验这个单子，其实测验完以后啊，我们没有批改试卷，我们就把那些试卷呢、啊、就丢到这个箱子里面，就封起来。这两位医生继续说，我们想看一看，我们要批改试卷封起来，就随便从班级里面乱抓，抓出五位小朋友，说这五位小朋友是天才儿童，我要证明，给一个人正面肯定的话语，到底对这个人有什么影响？同学们，给一个人肯定正面鼓励的话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在你小的时候有人对你说王波你是天才儿童，你会不会每天早上起来大声说大家注意啊，天才儿童起床了？每天你刷牙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大家注意啊，天才儿童在刷牙？弟兄姐妹，给人正面鼓励的话很重要，特别是对小孩子。有人说啊，你如果坐在某人后面，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拍拍他的肩膀，试试看，来拍拍前面的肩膀。这样会使他提起胸膛，抬起下巴，因为这样做会使他对你信心，会让他更加努力。有一句话说啊 ，Correction does much, but encourage does more。改正有效，但是鼓励更有用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被鼓励。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肯定，每一个人，你有吗？我请问你，今天教会里面啊，谁最孤单？你知道吗？啊？牧师、传道，没错。今天教会里面，牧师、传道最孤单，为什么？大家都认为牧师传道都在勉励人的，他哪里需要被勉励？牧师传道都在鼓励人的，他哪里需要被鼓励？牧师传道都是安慰人的，他哪里需要被安慰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牧师传道是很辛苦的，不但薪水低，工作时间长，他什么难听的事都要听进去，什么难忍的事都要忍下来。大家做事的啊，一年到年终要领年终奖金，一年被批评论断一次。牧师传道每个礼拜都要被批评论断。刚刚讲了道刚下去，就有人说：“哎呀，今天讲道讲的不太好。”哎呀，今天选的诗歌选的不太好。弟兄姐妹，我建议你啊，以后如果你来做礼拜听到听讲道，你得到帮助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吝啬，居然会过去跟牧师传道说：“牧师传道，谢谢你，今天你讲的一句话，哎呀，对我帮助很大。” 你可以去鼓励他，真的。今天做的那个点心蛋糕，文丽，哎呀，你蛋糕做的真棒，鼓励他一下，你有没有吃点更多？哎，教会布置，哎，这谁布置的？这么漂亮。爱要让对方怎么样？知道，你要讲出来，对方一定会受帮助啊，会受造就。
啊，所以我们
真的在教里面啊，这种造就人的好话要多说一点。很多时候我有听过，但是啊还在用。我们要让世人知道基督徒所讲的话不一样。啊，这是第一，要说什么话？造就人的好话。第二，我们来读这个圣经，来，请。第二，要说什么？感谢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？感谢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可以打开什么恩典？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里说：“应当义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。”弟兄姐妹，感谢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可以让你进到神的里面。我们来看这个圣经，来，请来读，请。
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的国。
所以你知道，当你知道我感谢的话，竟然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。哎呀，我感谢神的话，竟然可以让神欢喜快乐，你就会注意，以后我的嘴巴常常要说感谢神。这是第二要说感谢的话，神要我们成为这样的人，常常感谢神。若是一个人嘴巴里面啊常常去批评论断，他就没时间感谢神。如果一个人常常感谢神，他就没有时间去批评论断。
而且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
不要随便去批评论断任何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常常我们不在其中，我们不在其中。有一个先生下班回家，一进门看到太太在揍孩子，这个先生就也没有理，就进到厨房，看见厨房一个小矮桌子上有大锅的馄饨，这个先生就挖了大碗，大口大口喝了。喝完以后出来，太太还在揍孩子，先生就很生气啊，就批评不批评的说：“太太啊，管教孩子要动之以情，说之以理。”你怎么可以老是用暴力？太太说：“哎呀，老公，他你不知道，好好的一锅馄饨，他居然在里面撒了一泡尿。你说气不气人？”这个先生听了没有说：“太太，你坐下来休息一下，让我来揍。”你说这常常哈，你不在其中。若我们身处其中，谁还可以充满淡定？所以很多时候啊，并且不要随便去批评论断，因为常常我们不在里面。我们再来读这个圣经，
来，
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甘露的水使人心碎。
这一节圣经啊，前面一句话说什么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。哎呀，
当我们的嘴巴常常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当我们的嘴巴常常说感谢的话，它会造就很多人，周围的人要得滋润，他们的生命要被成全。然后后面这句话是什么？歪谬的嘴怎么样？使人心碎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捧着很多圣经的话，但是常常用来批评论断，让人心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看到真的有事情需要调整、需要改变，你一定要向当事人说，你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更不要在背后说。因为批评论断不但没有办法成全人的生命，而且这里说会伤害人的生命，而且会带来三种损失。第一个，自己失去喜乐。一个批评论断的人，他不会喜乐。第二个，别人失去平安，会使人心碎。第三个，教会失去合一，让神心碎。弟兄姐妹，但愿我们的话常常带动滋润啊，让自己有喜乐，使别人有平安，让教会有合一。我们再来看这个。好，来读这节，请。
义的人口是生命的泉源。
今天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我们的口应当是生命的泉源，叫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得滋润，生命可以被成全。好，这是我们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要说的两种话。第一种要说什么话？造就人的话。第二种话呢？感谢的话，这是我们要说的两种话。另外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可以说的三种话。你这样读这节来，请。
你们要弃绝
谎言。我们不可以说的一种话，谎言。有一篇文章说嘛，今天的人都不说实话。都不讲实话，说股票是毒品，都在玩；说金钱是罪恶，都在捞；说美女是祸水，都什么样？说高处不胜寒，都想爬；说饮酒伤身体，都不戒；说天堂最美好，都不去。人都不讲实话，真的。圣经怎么说？我们读这节来，请。
我们来说谎是出于自己，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的道路。
主耶稣说这句话够重的，够清楚的。一切说谎的人，都是撒旦的儿女。圣经这里说，撒旦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。撒旦手下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人在说谎。但是很可悲的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儿女当中啊，好像谎言也是没什么道理。弟兄姐妹，谎言在神的儿女当中应该除掉。如果我们有谎言在撒旦手中，撒旦就有一个权柄把你抓住。你在撒旦手里就被抓住。谎言在神的儿女当中应该被除掉。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要弃绝谎言。为什么要弃绝谎言呢？ 来关注这个事情，请
耶和华所做的有没有用啊？耶和华所做的过于奇啊，就是高傲的脸，撒谎的舌，有无不仁血的手，毒谎恶计的心，非好行恶的脚，毒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负债纷争的人。
第十六节，耶和华所恨恶的不又样，连他心所憎恶的动有七样。这七样里面呢，有两样跟谎言有关，一个是第十七节中间撒谎的事，一个是第十九节无谎言的假见证。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不知不觉就说谎，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的，我们应该坦白说我们知道，把不知道说成知道，把猜测说成事实，我们再说。今天很多基督徒批评他们说不清楚的事情，把猜测说成事实，我们再说，这是神所讨厌的，神所恨恶的，我们要记住，就想告诉你。好，那有人说好的，说白谎可不可以？什么叫白谎？善意的谎言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你，白谎、善意的谎言是不是还是谎？圣经既然教导我们说弃绝谎言，所以又怎么样？我就 follow 到了，谎就是谎，我们要说连这个善意的谎言啊，要避免。有一对老夫妇，在他们经营企业的时候啊，这个老先生就公布五十年来的秘密。就当初啊，刚结婚的时候，穆太太，姓穆太太，就下厨房做菜。可能这个太太从来没有下过厨房。那一天下厨房做菜，做的是煎荷包蛋，啊，蛋也烧焦了。太太就很难过，就对先生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今天把蛋给烧焦了，他先生刚刚结婚，他也舍不得让太太难过。先生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就特别喜欢吃烧焦的蛋。其实谁喜欢吃烧焦的蛋？”太太以为先生是作证的，为了投其所好，五十年来就拼命努力的煎这个烧焦的蛋。这样的白宝虽然是出于爱情，但是啊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要记住，免得终身社会。像平常人家问你说吃了没有，吃了，其实呢没有，没吃。累不累？不累。其实很累。好不好？好。其实因为前面其实像这种呢，我们要记住，这是基督徒身上很常常有的白谎。那有人说，如果碰到一个人生重病，我为了避免伤他的心，避免造成他的麻烦，我说谎言可不可以？我说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？弟兄姐妹，像这种例子嘛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。很多时候，你在这种光景当中，你对这个病人说实话，如果神动工啊，搞不好对这个病人有帮助。尤其是对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，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你跟他讲实话，如果神动工，真的帮助他思想人生的问题，搞不好是他一个得救的很好的结果。所以像这种情况啊，确实令人吃亏。不过 anyway， 谎话就是谎话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弃绝，因为神告诉我们嘛，谎不可以。箴言六章十九节后面要怎么说？ 兄中不善纷争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说请问你，这个传话力量大不大？传话力量很大。面对我不同的事，十个小朋友在这里，我对一个小朋友亲身说一句话，请第一个小朋友亲身对第二个朋友说，那请第二个小朋友再亲身对第三个朋友说，传到第四个，传到的话跟第一句我讲的话一样不一样？常常到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姐妹，你要小心，传话要小心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传的话是最准的。No， 很多时候啊，你听到第一个人跟你说，你再讲出去啊，就把你的成见加进去了，就把你的感觉加进去了，就把你的看法加进去了。第二个人听到以后，就再传给第三个人，又把他的看法加进去了，又把他的感觉加进去了，又把他的想法加进去了，好糟糕了，到最后就不对了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弟兄到长老家来看我，还没有进我的家门，就听到里面说话声音很大声。原来我的孩子那时候在吸尘，又听到好像有盘子破的声音，可能是我是我的姊妹啊，在洗碗机。这个弟兄回去以后就跟一个人说。不是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别人。昨天长老跟师母吵架了，我还有远远的都听到那个盘子啊、杯子啊飞来飞去啊，乒乓的声音。第二个人就马上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人，不是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哦。你要好好祷告，长老打人呐、啊！讲到最后，师母送急诊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讲话要小心，特别传话要小心。我们来读经节，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二节，来，请。传十二人的言语，这里说传十二人的言语如同什么？美食好不好吃？好吃的，大家都喜欢吃，而且啊，深入人的心腹，成为茶余饭后的甜点的一些材料。你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冲突？跟传言有很大的关系。有的人传说啊，那保罗是 A 型的使徒，那保罗他言而无信，这样子的传话给更多教会造成很大的纷争跟混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要来扑灭这个传言的火，怎么扑灭呢？来，我们读这一节，请。
有缺的财就必息裂，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、
啊、所以对传言对付传言最好办法，传到的耳朵啊就被灭，不要再传下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是第一种我们不可以说的话，什么谎言。第二种我们不可以说的话，来，读这句话来，请。还有，来。
以次话语和其教化都是相
依。第二种，我们不可以说的话，污秽的言语，以次话语和戏笑的话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，主耶稣说。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是怎么样？说出来。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所以人的言语啊，乃是代表他的心。
代表他心里面有什么东西。
中央电视台 有一次啊举行一个全国各阶层行业的一个战场，问英文啊 CHINA 要怎么名，要怎么名，结果超出乎想象，英文的 CHINA 怎么读呢？调查结果，穷人读钱呐、啊。医生怎么读呢？切呐、啊。那个当官的怎么读呢？权呐、啊。光棍的怎么读呢？七呢、啊？有钱的人怎么读呢？切。正在谈恋爱的年轻人怎么读呢？
七。
有强盗怎么读呢？强啊！政府怎么读的？拆呀！没房子的人怎么读的？签呀！最后空气也说话了，查呢？所以啊，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命，他就讲什么样的话，知道吗？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生命，他就讲什么样的话。一个人不讲话，你不知道他的生命过得怎么样。一个人一讲话，你就可以凭着他的话知道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。你可以从一个人讲话当中认识这个人。如果这个人是个积极的人，你可以从他的话当中听到积极。如果他是一个消极的人，你可以从他的话当中听到消极。
弟兄姐妹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以后啊，我们是新造的人啊，我们要让你知道，我们的口是行过割礼的，是分别为圣的。这是我们第二种不可以说的话，什么话？污秽的言语、淫词、妄语和戏笑的话。第三种我们不可以说的话，来，五个节，请。第三个我们不可以说的话，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话，也就是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话。所谓世俗，英文有的翻作 worldly 俗世，有的翻作 worthless 没有价值。所以世俗的言语，也就是说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话，不是说我们在一起啊，不可以谈理财之道，不可以谈股票，不可以谈教养孩子之道，不是。我说啊，我们弟兄姐妹很难得在一起，你看全部都讲这些没有意义、没有价值的话，我们应该学习多讲一些心灵的话，深处一点的话，正面的话，这样子才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帮助。圣经说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老妇，弟兄姐妹，少妇也会有的，弟兄也会有的。你不要以为这句话是对老太太讲，不是，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。没有意义的话少讲，没有价值的话我们要少说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话语上，第一种、第二种，圣经告诉我们要说哪两种话？第一个， 造就人的好话，第二个感谢的话，还有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说的三种话，第一个
谎言，
第二个
名
词妄语和嬉笑的话，还有说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花言的话。因为姐妹，我们要在话语上学习敬畏神，这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我们真是要像诗篇141篇13节告诉我们的，说神啊，求你把守我的口，禁止我的嘴，让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都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祝福、有帮助。好吧，我们来唱首诗歌，更新我心意，那是圣灵来到的感化，更新我心意。
都要在神面前怎么样？
乐班，让我们都来操练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所说的话语、所说的话都带着恩典，让凡是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不管是家人、孩子、朋友、同事，都可以因为你说的话，他们得到祝福。最后一次，把这首诗歌《用心我心》。
耶稣基督的名。